今天是第六讲，还是先把上节课讲的那个思路概括一下，然后呢回答几个问题。咱们是以把问题讲清楚为准，再进入下边。这个概括很重要，因为前边讲了那么长时间，终于告一段落，下边转到这个讲心识结构本身了。但是呢，这个问题里头有一个问题啊，在概括之前先回答一个问题，因为问这个问题的人太多了，对这个所缘缘的理解大家感觉困难，对这个所缘缘的理解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的话呢，对这个我们下边的概括会有很大影响，所以呢，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理解所缘缘。这个用例子呀，可能好入门。我就这么讲啊，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大热天跑这么远来这个地方呢？你们就是为了，就是看到我就是你们的所缘缘。你跟你在听录音在家里头，你比如说你听录音在家里头我讲的时候，你也可以想到，哎，我在这个屋子里，他在这儿这么讲，你甚至能想到我的那个表情什么的。那个是你的所缘，那个是你的所缘。说你到这儿来，跟你在家里，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我的影像有什么不同？没什么不同。你在家想象的那个时候，也是看到我的颜色，听到我的声音。你现在到这儿呢，你多了东西了吗？一点都没多，你还是看不到这个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听不到声音之外的任何东西。那你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呢？这个你想好这个前提啊。你在家里，这个你比如说甚至你看录像，你录了像在家里看录像，或者是不看录像，你就直接想象，你一想象就想象到我的那个颜色跟声音了。你那样看到的我的颜色的声音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你没有多出任何东西来。到这儿来你还是只能看见我的颜色，听见我的声音，比在家的时候没有多看出了一点。但是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就是因为有一个什么不同呢？就是你在家不管看录像还是自己想象的时候，没有咱们这完全是用世间法说啊，没有我这个人，虽然你看不见，但是呢在这儿呢就有了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就叫你的所缘缘。这是先举一个例子啊，不知道能说清楚没有。我再举一个例子，你到一个漆黑的地下室去看这个地下室里头有什么东西，你呢如果你什么都不带，你就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呢给你一个手电筒，注意啊，思维要严密一点。你在这个漆黑的地下室打开手电筒的时候，你能看见什么？你只能看见手电筒的光。严格的说，你只能看见手电筒的光的反光。就是你如果手电筒，我们在那个漆黑的夜晚，你要是拿一个手电筒往外打出去，你只能看到一个光柱，这个光柱啊全部是手电筒光的反光，就是它照到那个空中的浮尘上反回来的光你才看得到，你只能看到反光，你看不到它射出去的光。如果那天晚上这个夜晚非常纯净，没有灰尘，这个时候你手电筒照出去你是什么都看不见的。注意啊，我们进了地下室只能看到手电筒的反光，我们是根据手电筒的反光的强弱跟那个形状来判断，来猜这个地下室里头都有什么东西的。也就是说你最后一看，说这有一个桌子，那有一椅子，哎，什么？你把这个都观察好了哈。实际上呢，你并没有看到桌子跟椅子，你只能看见手电筒的反光。 你是通过这个反光的形状跟强弱来猜这个地下室有什么东西。换句话说，你除了能看见手电筒光的反光之外，你没有看见之外的任何东西。注意，手电筒的反光就是你的所缘，就是你看到的，你所缘可以是看到的听到，现在就是你看到的，你所看到的，你所缘到的。地下室里的那个桌子板凳你虽然没看到，但是它是你的什么呢？就是所缘缘。手电筒的反光是你的所缘，地下室里的桌子板凳是你这个所缘背后起作用的那个所缘的缘，所缘后边还有一个缘，这个缘呢作用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如果没有那个缘，就是给你放到了一个虚空里头，你拿100个手电筒往外照，因为它回来，因为没有所缘缘，没有除了你之外客观存在的东西，所以那个手电筒是碰不到反光的，所以你就什么呀，你什么都看不到。所缘缘的重要性就在这儿。现在感觉这个道理是不是挺简单了？哎，所缘缘就是你虽然看不见它，但是呢它决定着你能看见什么样的颜色，听见什么样的声音，你摸去和有什么感觉，你一摸这是硬的还是软的，这个软的硬的这个感觉完全是你自己的感觉。哎，你摸不到那个东西本身的感觉，那个东西本身没有一点感觉，所有的感觉都是你的，你自己的，你触到它，你只能感觉到你自己的感觉，也就是我们老说你摸不到任何东西，就是这个意思。有的人认为硬，这不是那个东西硬吗？那个东西根本没有，它没有感觉，怎么会有硬的感觉？你硬的感觉只有你能产生硬的感觉。哎，什么东西你是硬的呀？没有东西是硬的，只有你这儿说我接触这个东西，我感觉它是一个硬的感觉。你一个没有力气的人接触一个很疏松的东西，可能他都觉得是硬的。你一个很有力气的人，他一拿起那个东西来一捏，他说这是酥的，哎，他觉得不是硬的，哎，个人感觉是不一样的。举了两个例子啊，现在开始我们来，因为问问题的人他是用的瑜伽师地论问的，我们就直接学瑜伽师地论，学他两段。瑜伽师地论第三卷里说。又有四缘，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说，无着菩萨记下来的。四缘，注意先说这个缘字，我们解释过，缘的意思是边儿，边缘。说这个边儿是什么意思啊？边儿就是因，哎，你能找着边儿，你就找到因了。哎，你如果面前你找不到任何界限，找不到任何边儿，那你就没有因。找不到因，你只要能画一条线找到一个边儿，那你画的这条线所分的这两部分就是你面前整体的这个因。所以呢，缘是因义，就是原因。我们世界上研究所有的学问呢，基本上就是找原因，因为你找到原因你就找到解决办法了，找不到原因就不行。所以呢，古人呢把世界上一切的原因分成四种。第一个是因缘，用现代话就叫直接原因。第二个、第三、第四个呢都是间接原因。间接原因里头分这么几种，我们还用看东西来举例子啊。比如说你们看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桌子，什么是因缘？就是我们心里的种子，种子是真正的因缘。你这个阿赖识里头有这个眼识的种子，哎，那你一观察这个种子就可以升起眼识，就可以升起颜色，升起眼识就是升起颜色的意思，这是因缘。第二个等无间缘，等无间缘是什么呢？就是你眼识现在在看见颜色了，哎，你下一次下一刹那眼识又升起来看见颜色， 前一个刹那的眼识，就是后一刹那的等无间缘，就是平等流过来之后，他们两个眼识之间没有间隔，没有间隔其他东西。这样的话呢，它直接有一个引领作用，就是前边看见什么内容会影响后边。第三个所缘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要看前边这个桌子，那个你看不见的客观存在的桌子的自性，它的本体是你的所缘的缘。结果你看这个所缘的缘呢，你一看，你看不到那个它存在的那个客体，你只能在这个就是你现在必须有光，你的光照到这个客体上之后，这个反光照到你的这个眼睛里，你接受了这个反光。你能产生一种颜色的感觉，你的这个看见的颜色就是你的所缘，那个客观存在的那个桌子的字体就是你的所缘缘。第四个增上缘，增上缘就是除了前边这三个主要因缘之外，所有的其他的因缘，这个都是增上缘。增上缘就是帮助你升起这个眼识的这些缘。这个呢，一般我们那个就是讲的少，就说眼根等，哎，就是你必须有眼根。实际上呢，就是世界上一切事物，我们前头讲过这意思，世界上一切事物，包括其他的有情，其他的有情的心，包括佛菩萨，包括所有你认为的一切存在，都是你的增上缘。因为呢，他们里头不能有一个这个，就是都是帮助你升起的，哎，都影响你的升起的这个眼识的情况，哎。因缘者为种子，这直接就说了，因缘就是我们要眼识，要升起眼识，必须有眼识的种子；我们要升起耳识，就是升起声音，必须有这个声音的种子。等无间缘者。为若此时无见诸识决定生，就是如果这个识，就是指的你上边前一个刹那的那个识，无见就是没有间隔的后边诸识决定生，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识升起，我们一般都是眼识、耳识、什么这个触识、意识都是同时升起的，哎，跟前边一刹那的识无见诸识决定生，此事彼等无间缘。所缘缘者，为诸心心所缘境界，就是你的心呐、所缘的那个境界本身，哎，所以在这个经里头啊，经常用这个所缘呐，你像这个地方，心所，注意啊，这个所不是这个第一个所是前边心所，后边是所缘境界，所以那个所缘缘。他这儿也就用所缘，所缘境界，这还多境界俩字儿，但是你区分不开。就是说，经常所缘这俩字啊，既指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这叫所缘，也指所缘缘。所以有时候这个你得根据上下句来判断。像这儿用这个所缘，就是指的所缘缘。所以这个就是不太好分，所以我在这儿讲的呢，我说过啊，我讲的这个所缘缘的这个解释呢，就是一种方便说，哎，就是让我们好记住、好理解的一种方便说。因为最普通用的一个词"所缘"，最大量的用是指我们看到的，所听、所见、所触，哎，跟所想到的都是我们的所缘，这个最常用。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所缘缘的解释呢避开它，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我们叫所缘，然后那个看不到的所缘后边的那个缘叫所缘的缘，我们这样来理解啊，好记。但是你注意，就是在这个语法上说，在这个就是严格的用的意义上呢，它不是这样解释的，它是这样解释。四缘，这四个缘，四种缘呢，每一个缘的最后一个字都是缘字儿，所以这个缘呢是四个缘通用的，就是都是元音。然后前边的字儿呢，来表示这个缘的特殊成分。比如说第一个因缘， 就是说它是所有的是原因当中表示直接原因的那个。第二个等物件源，最后一个源字表示一般的原因，前边呢是等物件源。第三个后边那个源字，这个源它也是四源之一，所以后边又加一个源字。哎，按照语法来说是这样，所以你就记住，经常就是大量的所源是指看见的，但是有时候这个所源就指我们看不见的那个所源背后的所源源。这是经常书上是这样说，我们为了好记呢，我们现在就这样记，就是所源源是什么，所源是看到的，所源源就是我看到的背后决定我看到什么的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增上原则，未除种子与所依，就是什么叫增上缘，他说除了种子，就是除了第一个因缘，剩下的都叫增上缘。我也讲过，增上缘有狭义广义两个，这第一个就是指的广义，就是说所有不管四缘几缘可以分两大份，直接因缘跟间接因缘，间接因缘全是增上缘，哎，后三个全是增上缘，这是广义。但是呢在四缘里头它专门还有一个狭义，就是它是四分之一嘛，所以呢就是后边这个就是狭义，就是从里头把最主要的拿出来。除了种子与所依呢，就是除了因缘剩下都是了，这是广义。后边呢具体说起来，如果我们只用它最主要的，比如说如眼，这个单说一个眼的时候就是指的眼根，所以呢增上缘如果狭义的时候就指眼根。注意后边还可以加东西，即助办法。眼根呢，广一个眼根还生不起这个颜色，还要有助办。什么助办呢？你们去看其他唯识书会讲到说，眼识的升起需要九个缘，需要有光，光明，需要有空间，就是这个东西要是紧贴着你眼睛你也看不见，需要这个什么，反正就是这个那个那个一种九种，那都叫它的助办法。哎，这是狭义的增上缘，就是哎眼根它要升起，还有一些辅助眼根的条件，这样就能升起眼识。望眼识就是针对眼识，哎，针对眼识来说，这个需要眼根及其助办法，这是指的狭义的增上缘。所余识一耳，就是这只是说的眼识，你的耳识、身识、意识呢，也是这个你现在看到颜色的增上缘。又这不知道是谁分的段，这一句应该是跟在上边这一段的后边的。又再说一个道理，善不善性，不善性就是恶，善法恶法，能取爱非爱果，善法能让你取到可爱果，就是乐不乐受。这个恶，你作恶呢会得到非爱果，就是这个苦受。如是等类名增上缘，就是像这一类的，就是说除了种子是真正的因缘，其他的都是增上缘。这个我讲一下，因为后边我们马上要讲到，就是这个作善作恶这种性质啊，跟这个苦果跟那个乐果，就是这个他们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尝到苦果，这个苦果呀是非善非恶的，哎，你现在感觉很舒服，你现在感觉不舒服，这个苦乐受它是非善非恶的，你做事情的时候有善恶，你受的时候没有善恶，哎，这是一个叫这个变异。现在这解释一下，还有接着一段啊，又由种子故建立因缘，就是只有我们心里的种子建这个建立因缘，意思就是说我们心里的种子就叫做因缘。由自性故立等无间缘，就是由你那个识的自性，比如说还用眼识啊，我们看颜色，颜色一升起，我说眼识升起了，眼识的字体就叫做等无间缘，就是前一刹那的眼识就叫等无间缘。由所缘境故立所缘缘，你看他这儿这个所缘境呢，就不是用的所缘缘，就是用的所缘。所缘境 你所缘的境界，这个就意思就是指的你要看什么，就好像你大热天跑到这儿来看什么来了，看我来了，就是看我这个五蕴身。哎，我这个五蕴身就是你的所缘境，也就是我们叫做所缘缘。哎，虽然我们看不到，有所依及住伴等故立增上缘，就是你要看到你得有所依，依靠什么呀？依靠眼根及其住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除了眼根还要很多光啊，什么距离啊，很多条件，这些呢都叫增上缘。如经言，诸因诸缘能生实者，彼即此四因缘。就是一诸因诸缘，一切不管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哎，它都能生我们实，就是这四种，分这四类。一种一因一缘，余为是缘。就是说这四种里头呢，只有一种是既是直接原因也是一般原因，那就是我们的种子。余为是缘，剩下那三个呢都只是缘，不是因，不是直接原因，是都是间接原因。你比如说啊，我们晚上睡觉身体没知觉了，前五十都休息了，只有一个种子，那个意识的种子还发在活动，这只有一个因缘吧。哎，这个因缘就这个直接原因，它就可以升起什么呀，色声香味触，整个我们白天看到的世界都可以升起。哎，所以这个呢是有没有它是决定性的，有没有其他，哎，就是帮助性的。这是先回答一个问题，什么叫所缘缘，以后不清楚还可以问。我们现在来总结上节课的，概括他的思路啊。这回就不是上节课了，范围扩大了，就是整个我们讲唯识三世论以来，他前边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呢？就是成立唯识无境。哎，就是第一颂上来就把主题提出来了，说有假安立我何法，若诸种种等出现，这个我们熟悉，我们整天说有人有法，一大堆出来了。彼者转为辨别时，你安立了一大堆，整天说有我有法，结果他们的果是什么呢？只是转成了一个实，只是转成了我们的一个实，没有别的。就是我们平常佛教说的那句话，叫你折腾一辈子万般带不去，哎，你有老婆有这个房子有汽车有金钱，什么你最后都带不走，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在唯识里头就是说你只收获了一个业，在唯识里头就告诉你那什么叫业呀，就是你在心潜意识里留的记忆。你折腾一辈子什么都拿不走，哎，你觉得有什么都没用，唯一的收获就是留下记忆。哎，这就叫业，记忆就是业，在唯识叫种子。现在第一颂的前三句就说了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有假安立我和法，这个若诸种种等出现，彼者这一切转为辨别时，就留了记忆，熏到你第八识里头，留下记忆了。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界上实际上唯有心，心外一切法都是你那个妄想，都是你的梦境。哎，上来就把无境为实立起来了，然后人们就开始提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怎么能说没有外境呢？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来这个回答呢？那就是思路很简单，他就这样说，你说的那个物质是什么东西啊？古人说那个就是好多极微，哎，那个东西就是极微，一个一个的小圆球。这个我们世界上一切物质，不管是气体的、液体的还是固体的，全是由这个极微啊组合成的。这个极微就是那个物质，哎，组合成，所以你看这各种各样的物质都出来了，说这个是客观存在的，这就好办了。那就是说大家认为我们看到的那个世界呢，它我们的所缘缘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极微。但是这个问题来了，你看到极微了吗？ 谁也没见过。说你没看到即为，你怎么说他是你所缘缘呢？这出难题了。然后先说了一下所缘缘的定义。什么叫所缘缘？说这个所缘缘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它能够引起你生起识。咱们用眼识说，就是它能够让你看到一种颜色。第二个，看到的这种颜色呢，还必须带着那个所缘缘的形象。就是你看到这个颜色还必须是那个所缘缘的形状。这么两个条件。说如果符合这两个条件，那个所缘缘那就叫所缘缘。现在人们说的这个呢，说物质是什么，他说是即为。哎，就现在说是基本粒子。然后说你看到它能引起你升起识吗？他说能啊，你看一看颜色都出来了。说带着它的形象了吗？没带着。你看什么东西是圆球的？那个什么东西都不是圆球的，都是那个说即为组成的一个集合的形状。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没带来它的形象，你怎么能说就不符合所缘缘的定义啊？即为，你说即为是它的定义，所以说呢，即为是什么呢？有缘意没有所缘意。就是说你说客观存在即微啊，这是我们背后看不见的那个，这随便你说哈。但是呢你看到的时候呢没有带起他的形象来，所以呢你缘不到，所以它不符合所缘缘的定义。然后这个时候对方就有一个说法，说即微啊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即微集合起来的那个大东西我们就能看到，比如说面前这个桌子。然后这就是我们还用那个定义来说，这个桌子是你的所缘，就是你确实看到了桌子的颜色看到了，但是呢它不是你的所缘缘，因为你说过我们所缘缘是即微。注意这个地方要那个要解释一个理论，就是说这个物质究竟是什么，就是什么是实际存在的物质，只有人们说的那个即微是，那个就是其他的东西啊，就是叫聚集假。你不能说那个东西是物质，因为你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最小单位就是一个几个即微聚合起来的一个集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知道有聚合就有分散，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有聚合就能分散。你如果拿它当作物质的话呢，那它有聚合，它一分散的时候你那个物质就没有了。哎，所以那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它叫聚合假。你不能找聚合起来的东西做物质，所以只能找一个就是它不能那个再分，不是聚合起来，那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么一分析呢，就是人们说物质是即微这个理论呢是成立不起来的，这是用他的理论来说，他有漏洞，成立不起来。然后呢驳完他的理论之后，为师直接就把他的即微又说，你说有这个即微啊，理论上成立的就是有悖论的，悖论在什么地方，就是你说这个即微是不可分的，哎，这个东西不可能，世界上没有不可分的东西存在，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庄子说的叫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绝对是这样的。为什么？你每天取它一半一定剩了一半，每天都剩一半，它绝对不会完，就是说理论上是这样的。所以呢你说到最后有一个不可分的即微，这个是说不通的，不可能。就是那个我们这个论里头说的，你这个即微有没有体积，有体积就可分，没有体积成零了就不是即微了，理论上是悖论。再一个就是你如果说我这个东西到最后就是不可分了，这个还有一个什么悖论呢，就是其他都是有原因的，你比如桌子是什么呀，是木板桌子腿 组成的。哎，你可以拆拆拆拆，都有原因，任何事情都是有组成部分，都有原因。到你那个极微成什么了呢？不可分就是没有原因了，没有东西生出它来，无因而生，没道理，没原因，咕咚就出来了，只能是我们人想象的一个东西，就不可能产生这个东西，因为任何东西的存在它都有原因呐，你不能无因生啊，是吧？原来没有，甭就出来了，那只有做梦，是吧？所以他这里头啊，到处都是悖论的，这个极微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呢，物质这个破。然后有的人就说还是不服，说你说没有物质，那为什么我今天看这儿有一个桌子，明天看这儿还一个桌子啊？谁看都是一个桌子。这个我们就说他的思路错了，他的思路错在哪儿啊？你每天都看到这儿有一个桌子呢，你猜想这儿应该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桌子，这只是你的一种猜想。你猜想的对不对啊？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人都有经验，我们做梦啊，经常做一个同一个梦。你比如说我做梦吧，经常就会回到我那个当老师的那个学校去。哎，我的那间宿舍是在东边第二间，好多故事都是发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头。我们都有这个经验，经常做同一个梦。哎，那我也可以问，我多次的做梦梦到我都住在那一间里头，那是不是那间早就没有了？那个学校那个早就拆了盖楼了，是吧？那个时候是平房。这就证明说并不是那儿必须有一个客观的所缘源我才能够看到。多次的反复的，我今年梦到他，明年梦到他，我们看到永远是那样。也就是说，你这个我们不是说吗？有一个反例，你这个理论就不能成立。你这只是一种解释，但是你解释不了我说的这个反例。哎，为什么做梦会经常梦到的同一个东西、同一个人？所以你这个解释呢，不能够解释一些现象。如果我们这个说真话，就是什么呢？你心里有什么样的记忆，你就会升起什么样的情景，哎，什么样的梦。所以呢，这样就能够解释一切，比你那个理论上要合理的多。不是无始以来不是没因，只是我们没有能力认识到那个时间的开始。哎，就好像我们观察宇宙，说这个我们没有能力观察到全部宇宙，但是你不能那个是受限制的，观察受限制的问题。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吧，你不能那个说没有原因就出来一个果，这个应该是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是吧？
那他们也得这么说啊，应该这么说，我们是观察，我们这个我们找不到这个极微的存在，是因为还没有到这个境界。
不，现在是他成立了这个理论，我们就在这个理论范围内，我们不存在观察不到的问题，对吧？就是他提供了一种猜想，他说世界上存在极微组成这些东西，我们就在这个范围内说他这本身有悖论，我们不涉及那个不可知的范围。哎，我们可以讨论这个有限度的问题，是吧？现在我们来这个
那我们有记忆有种子，那这个比方说第一个记忆或者说第一个种子，它的因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们人无法想象时间的开始。如果给你了意的回答，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是无始以来在梦中啊建立了时间跟空间的概念，我们记忆了这个呢，我们就用它来做新的梦，这个原因是清楚的。实际上呢，我们就是建立的这个时间空间的概念啊，完全是人为创造的，人为假立的，实际上是没有的。所以你这个问题呢是没有答案的，就是说你非要找一个时间的开始，就好像我说我在梦里头捡了一块金子，到醒了之后呢非要找我这个金子放在哪儿了，哎，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是了意的回答。
老师刚才想问的就是 那个就基本粒子是没有原因的这个解释好像就是跟这个问题类比的话，它我们也可以说那个是在我们想象范畴之外的呀。那我们先
不，这个不在不可知范围内，因为什么呢？这是他设想的，说现在就是有一个不可分的粒子。我们就说你的这句话本身就是悖论，哎，对，不涉及不可知问题。然后这个总思路破了之后呢，出来一个圣论师，我们说他在外道里头具有代表性，哎，这个破圣论师的思路呢，一概括呢就几句话，也很简单，我们来概括一下啊。他的观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说呀，他说我们说有人有法起了很多名字，这个虽然是假案例，但是他说我们的这个假案例啊，都是以真东西案例出来的，所以你假案例呢，它必有真东西支持它。这样的话呢，我们虽然看不到那个真东西，但是根据他这个这句话返回去说，既然我们假案例了，那就一定有真东西，哎，这样的话呢，来证明就是说这个物质是存在的。哎，他用这个也是一种理论证明方法。现在怎么驳他呢？又很简单。第一个就是说，你所有的假案例并不是都是以真东西案例的。我们就说我写个科幻小说，那就是完全假案例，哎，不必以真东西就可以假案例。这样的话，以一个反例就可以把他这个理论破掉了。然后我们再破，他说终究还是有一部分是以真东西案例的呀。他说比如说这个婆罗门生了一个孩子，这个红乎乎的，给他起一个名字呢，就叫火。哎，他说比如说这个起的这个名字是假案例，他说你看这个事情里头啊，就必须有三个真的东西。第一个有这个孩子，第二个有火，第三个呢还有这个孩子跟火共同存在的同类的东西。哎，所以才给他起名叫火。这就是叫假必一实。哎，这个理论说共同存在的是什么东西啊？他说红色。哎，你看他俩都有红色。再一个他就叫猛力，猛力就是火呢很猛力，你放一把火可以把一切都烧毁。哎，这个孩子呢脾气暴躁啊，很猛。哎，所以根据这两个相同的法呢，就把这个孩子起名叫火。唯识师怎么反驳他呢？很简单，你如果都是以实安立的，比如说有孩子有火，这个承认，他俩有共同法吗？红色，火的红色是附属于火的，这个红色是德，在圣论师里头，德是什么？德就是属性特点，它是附属于实体的。孩子跟火是实体，这个红色就是他们的附属性，谁的红色跟着谁，就是火的红色是火的红色，婆罗门鹰的红色是婆罗门鹰的红色，婆罗门鹰的红色不是火的红色，火的红色不是婆罗门鹰的红色，这两个是没有关系的。哎，因为你那个说婆罗门鹰是孩子是红色的，这个是你在婆罗门鹰的实体上你总结出来的一个特点，一个属性，它是跟着那个实体的。他们两个没有共同的红色。什么叫同类？就是孩子身上有火，哎，是红色的，这叫火跟孩子有同类的东西。或者说那个火里头有孩子的那个皮肤的红，哎，这叫他俩有共同的东西。这个他也承认，你的那个属性得跟着那个实体走啊。哎，婆罗门鹰的孩子那个红色不是火的红色，所以这两个没，他孩子身上没有一点火，他俩没有共同的东西，所以他自己说的那个就是你三个一实假案例，你少共同的东西，成立不了。哎，就卡在这儿。还这个怎么反驳他呢？说如果真的有同的东西，比如说孩子身上真的有火，那就变成什么了呢？不叫假案例了，那就是火跟婆罗门鹰孩子都是火，它是两种火，所以把婆罗门鹰的孩子叫做火，就不是假案例，是真案例，因为它就有火。哎，不是假案例了， 真的以实体安立就不是假安立了，那就是或者是说你说那个火里头有婆罗门婴孩子皮肤的红色，那那个火一定是一种生物，否则的话怎么会有皮肤有那样的红色活的皮肤呢？哎，那样的话就是说火跟婆罗门婴孩子又是一类，都是一种动物，然后呢他们又有不同的东西，那就是动物里头两种。或者是那就是孩子身上有火，这里头他俩有了共同东西了，那就是说孩子跟火是两种火。哎，一个是这你起名字吧，随便起。哎，就不是假安立了，就是一真法了，就不是假安立了。所以你说假安立的必有真根本不成立，所以就是他没有共同法。这是博那个圣论师，你看圣论师那个理论搞得很复杂，其实那个基本思路就这么简单。哎，如果照你说的那就是真安立，不叫假安立。哎，如果要是你是假安立，那就是不比于一时的东西，因为你少一个共同的东西嘛，不比一时的，你硬把孩子叫成火，这就完全是假安立，他们没有共同的东西，没有任何道理。哎，如果要说没有共同的东西也可以假安立，唯识也说了，你能把婆罗门婴的孩子假安立为火，我就能把水假安立为火，因为你没有任何道理嘛，反正两个不同的东西都可以假安立，我就可以把一切都叫成火。哎，所以那个博他的思路也很简单。好，第一个破了这个客观存在的那个物质，这是第一个啊。下边破什么呢？就是我们五蕴里头啊可以分两大块，第一个色蕴，核心是人们知道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后边四个呢叫心法，受想行识，哎，都是我们的心法精神作用。这个精神作用注意啊，精神作用从想行识后边这个呀，精神作用人们都知道都是我们脑海里的东西，但是人们有一个误解，认为那个受就是精神作用的根据第一步，受啊，有很多人也可以说我们凡夫啊，都认为那个受是什么呀？受我们现在叫直觉，直觉到什么呢？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直觉。我们凡夫认为这五种直觉呀、是客观存在的，就是他说我能看见颜色，如果你给他说服了，说你这个颜色是你的眼识、你的意识升起的，他说没关系，我升起了一个主观的颜色，但是在我升起的主观颜色后边啊，有一个客观存在的颜色，也就是说人们认为这个受蕴有一种客观存在的受蕴在后边做所缘缘。就好像那个上节课我们也讨论，就是我说话有没有声音，一般我们都认为我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声音，然后到你耳朵那儿呢，你自己又你的意识又给制造一个你听到的主观的声音。我们这个已经分析的比较透了，这个是错误的，科学都知道这是错误的。我说话没有声音，只有你的意识能给你创造声音。哎，你如果睡着了，外边有什么动静都没声音，实际上外边也不可能有动静，外边只有震动，是吧？外边就不可能客观上产生声音，因为必须有意识才能造出声音来，没有意识就没有声音。但是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客观存在色声香味触，尤其是这个触啊，按说触觉这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但是我们人这个习惯的说法就跟刚才说的，说桌子是硬的，我们一般人都认为他意思就是说，你不管你挨不挨，你不管判断不判断，人家是硬的，人家就是硬的。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硬的感觉，这都是误解。所以第二步呢是破这个就是精神作用的客观存在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就是受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怎么破呢？也很简单，因为前边那个物质存在啊是一种空间的存在，所以用体积来破，就说你那个物质有没有体积。哎，有体积就在那分，你分只能分没，那就没有那个东西了，就是理论上那个成立不起来。这个受呢是这个我们的精神活动呢是用时间顺序排列起来的， 我们的精神活动，我们想东西都是有顺序的，哎，先想什么后想什么，所以呢我们破它这个精神活动呢是用时间顺序破，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说你比如说就用听的声音啊，说你是原过去的声音还是原未来的声音呢，我们说这个都不是，过去的声音消失了，因为刹那生灭嘛，未来的声音还没来，所以我言不到，我是原你当下的声音，这个肯定的。然后这个理论上听清楚啊，当下一刹那你听到声音是当下一刹那，我声音的存在也是当下一刹那，同一刹那啊。现在我来说了，在这个刹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这儿有没有声音，我们用这个假如说我能发声啊，我刹那刚开头的时候我这儿有没有声音，没有，因为上一刹那的声音刚过去，这一刹那还没升起，对吧？这一刹那开始升起的时候，我这个声音怎么样，开始升起，到我这个声音完成了升起了，声音出来了的时候，这一刹那就结束了。也就是说，我如果客观存在我的声音，当下一刹那我的声音是一个正在生成声音的过程，在一开始没生成，到最后一刹那生成了，这是我的这个客观产生的声音在产生的一个过程。你呢也是在当下一刹那听到我声音的，请问你怎么听到？我刚开，你这一刹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这还没声音呢，你听不到吧？然后进入这一刹那的中间了，我正在发声，正在创造这个声音，还没完成，这个声音还没形成，你能听着吗？我还没形成声音你就听到了吗？到最后我形成声音了，这一刹那结束了，你圆谁呀？你只能说我形成之后再圆，那成了下一刹那了，我的声音变成过去了。理论这个悖论呢是非常的清楚，回头咱们可以下边再讨论啊，因为现在是概括，我就光把这个思路说一下。哎，你总不能说我当下一刹那刚一开头声音就出来了，那我这一刹那干什么呀？哎，它是一个生成过程，在生成过程当中你圆不到我，所以呢你不可能圆到我现在的声音，这是假如我有声音的存在。用颜色啊，用颜色好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大家都知道我发不出声来。比如说有人认为这客观，这个桌子客观存在颜色，就是当下一刹那的颜色也是这个原理，当下一刹那它客观产生的颜色也是刹那生灭的，它也有一个产生的过程，所以你也圆不到当下的那个产生过程。哎，这就破了全部的外境，就是物质的外境不可能存在，精神所缘的那个就是色声香味触的外境也不可能客观存在，只能是你的主观案件。所以最后那个论里头就说，所以啊你升起一切色声香味触法呀、啊、就如梦时，根本不需要所缘缘就能升起。哎，你在梦里头没有任何所缘，你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你梦里头有什么所缘缘？有人呐、啊、还是有物啊？一点都没有。但是呢只有一个我们说因缘种子，哎，只要你有记忆你就可以色声香味触法，你随便做梦，哎，什么怪梦都可以生起来。所以说我们看到色声香味触法呀不需要有所缘缘。然后最后呢一段给我们上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我说过你把这个理论搞清楚了呀，你就对懂唯识，就基本上你就算懂唯识了。这个理论很多人都不懂，这个理论的你看这些话呀，这个好像复杂一些，其实用简单的话来表示啊，就是凡夫知识体系完全是建立在假安立基础上的假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触及自相的方法，就是我们凡夫啊根本就没有能够看到任何客观存在东西的方法， 你就没这个工具，是不是这样？我们要证明一下，道理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意识的认识工具是什么呀？它升起的五个限量跟它的比量，我们知道它的比量只能在我们脑海里活动，哎，就是它的分析，它的这个比较，哎，这个我们承认，这个世间人也承认，这个是只存在在我们思想中。但是他认为我们意识看到的色声香味触这五种限量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我们也前边讲的这个很详细，就是驳过了，就是说你看到的颜色是你的意识升起的颜色，哎，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颜色都是自己意识升起的，我们看到的颜色不同，我们听到的声音不同，我们感觉到的感觉也不同，各是各的，一花一世界，一个人一个世界，你看不到你的意识给你翻译的这几种语言之外的任何东西，所以呢你没有力量，这就是你的意识是你的翻译官，他把你给包了。我举过那个例子，你是坐在帐篷里的一个指挥官，意识是你的副官，但是这个副官呢他派侦察兵，五个窗口，一个观察外边有什么颜色，一个观察外边有什么声音，意识呢然后给你告诉你外边现在什么颜色，外边有什么声音，外边有什么感觉，然后你来猜想外边是个什么世界。我们的这个人呢现在就是这么个状态，完全被绑架了，被意识绑架了，哎，所以你现在呢没有直接认识到外边世界的任何工具，你除非你把这一套假东西把这帐篷给搭拆了，哎，你一切这个真实面目自世界本来面目自然显现。然后我们来这个讲一个没有触及自相的方法，我们来讲一个证实啊，讲一个例子，这个也很有说服力。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说一般人都认为我们能看能知道客观的东西，你比如说就我们面前这个桌子啊，说这个桌子是什么，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触及它的自相啊，桌子是什么，我说过啊，我们现在人类的知识啊精华都用语言记录下来了，用语言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那个五个线上啊其他的知识啊都是为这个语言做出来的这个结论服务的，哎，所以我们直接用我们人类认识的精华说什么是桌子。我查了一下，现在网原来都查纸书，现在就直接网上在线的汉语大词典，方便啊，你这输一个词儿后边就出来了，说什么是桌子，然后大词典说了，他说上有平面，下有支柱，能在上面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注意我给说一下他这个定义的方法啊，定义的方法是这样，叫类加种差。我们定义的方法，什么叫类加种差，他就是说呀，你定义一个东西，什么是这个东西，怎么定义呢，他说你先呢想一下它属于哪一类，就是它上边那个分类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就以桌子为例啊，说桌子，它不去回答什么是桌子去，它让你先找说桌子属于哪一类，桌子属于家具类。注意这个你属于哪一类啊，这个类一定是个虚词，它一定是聚集假，一定是把好多东西概括成一类，它给起个名，这一定是个虚假的东西，哎，你看首先它就第一个它先找了一个虚假的东西，说你属于哪一类，说你也不能说桌子就是家具啊，他说没事，他说家具里头有很多种，你再加一个种差，就是加一个它有很多家具吧，你再加一个这你要定义的这种东西跟其他种东西的区别，它们的差别，比如说家具 有桌子有板凳都是家具，他说你先定它是家具，然后再加上呢它跟其他家具的差别，比如说桌子跟板凳， 桌子板凳这个，他就说，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可以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哎，后边那个就是它的差别，就是，我们一般说啊，凳子上不能放东西，只能坐人。哎，所以呢，跟这个桌子有差别了。行了，这桌子定义出来了。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桌子定义，触及没触及它的自信啊？他给把桌子分成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上有平面，这个平面是个什么东西啊？注意啊，平面是一个虚词，是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平面是二维，平面是二维。我们在我们这个三维动物的思维概念里头啊，二维不是一种实际存在，只是一种我们的想象。你在世界上找不到二维的东西。你比如说一张纸，一张纸也是三维的，哎，只有长宽没有高的东西是零，哎，是没法存在的。所以他用了一个虚词，就是说分了这个就是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不管他犯个错误，他不得不犯这个错误。我们的分析到最后啊，全是错误。下有支柱，有的说，哎，你看人家这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吧，支柱啊，实际存在。好，咱们先放在这儿啊，能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注意这个呀，不是说的桌子的自性，不是说的它本身，是说这个桌子的作用，能干什么用。作用是什么？作用是指的这个东西跟其他东西发生关系的时候，它会让别的东西发生什么变化。就是这个桌子它跟东西发生关系的时候，这个东西能够放在它的上边，这是描写它跟其他东西这个能够影响其他东西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说的它本身，没有触及它自相。你做事情什么都，这都是作用，所以作用不是它的自相。的家具，我们说了家具本身就是一个聚合甲空词，所以说了半天呢，这里头只有一部分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那个支柱是真实存在的。注意，我们再来看什么叫支柱。你不要说，哎，我抓住真东西了。你抓住支柱了吗？什么是支柱啊？接着查，结果一查，他说起支撑作用的柱子。这是一个同义反复，是一句废话，等于因为他俩意思完全相同，只是一个用了俩字，一个用了一句话，是吧？哎，这等于没用。好，我们再查，这里头有一个实际的词儿，就是因为前边支撑作用，我们说了作用是两个东西互相发生的影响，那是它自性之外的事情，哎，不是它本身。我们抓住柱子，又查什么是柱子。柱子，他说建筑物中直立的起支撑作用的构件。这个建筑物中直立的起支撑作用的，这又是一种外部的描写。然后构件是一个实词啊，我们再去找构件。注意啊，现在已经跟桌子的自性怎么样啊？哎，已经没关系了，已经跑到建筑物里头了。跟所以说，你定人们定义的桌子自性啊，根本不触及桌子的自性，明白这道理吧？他就是用一些词来解释它，这些词全到最后你找不到一个有实际内容的，就是有自信的那个真词，都是虚词。构件，什么叫构件？组成建筑物某一结构的单元，如梁柱。好，我们又找单元。什么叫单元？一查单元，具有某种共同特征而成为一组的单位。然后什么是单位？单位说度量中作为计数单元规定的标准量，又回到单元了。你再查单元又是单位，再查单位又是单元，就是那个定义他自己还规定挺清楚，说你定义里头啊不能那个包含，就是你被定义的那个东西不能包含在里头。哎，你不能说，哎，反正就是同义反复。哎，你说什么是人？你说是这个一种生命体。哎，什么是生命体？就是人。你不能这样来回，那个这等于就是换个名字。所以你去找，你要是有时间， 你一辈子你都找不着那个桌子的自信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对桌子的自信有任何认识，你见过听过摸到过都没有，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所以都是以我们的主观感觉，然后我们在我们的主观世界里头建立了一套对客观存在世界的猜想。然后我本来准备查标准量，结果没有了，就是那个词典里头啊没有标准量这个词儿。你查到最后全是文字游戏，哎，都是我们人这个妄想出来的东西。这就是证明啊，我们没有触到物体自相的方法。哎，如果谁说他触到了，这真是了不起的人，我们可以这个供养起他来啊，没问题。实际上你这一分钱也花不出去。下边回答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上节课你提的两个问题啊，我当时一听啊，这就是在我这儿它不是问题啊，我在听你的，我以为你是理解了讲的意思，所以我就说啊，对，又说了说，结果我整理录音的时候一发现啊，我没理解对你的意思，就是我一开始讲经的时候啊，大家容易听懂，为什么呀？因为我跟大家同时在学习，我碰到哪儿有问题，也是大家绕不过去的问题，我知道你要碰到什么问题，所以我就直接讲，你说了问题，因为我刚学过，我也有过那个问题，所以我一听就懂，所以一开始讲的时候啊，比较那个，大家好听懂，到时间长了会发生什么问题呢？时间长了之后啊，有一些概念呢，在我这儿就成了这个很平常的概念了，就是跟那个凡夫一般概念非常相反，这个大家都认为是疯子的话，在我这儿呢已经这个很正常了。所以呢结果讲后来我就看了这个经论之后呢，我就不知道人们会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问题，哎，所以会这个就不太好讲了。上一次结果我第一次发现啊，我竟然没听懂那个问题的意思，就是你问了一个什么呢，你问的那个问题本来的意思说啊，说婆罗门应跟那个火呀应该是有共同的东西，你比如说他说红色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共同存在一种光，这种光能够引起我们产生一种共同的颜色，红色。哎，我当时一听呢，这个一听我就已经那个，我以为你听懂课了，所以我就没意识到这个。这个很好，那个分析就是用我们的课，我们看到了，我们是依据看到的一种共同的光，注意啊，这个共同的光线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光线，我们眼睛只能看到颜色，你认为是有一种光引起我们这种颜色，这个光是我们对升起这种颜色的一种假说，一种解释，就好像所缘缘一样。所以说你说我们共同看到了一种光，这是一种假说，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哎，你证实不了的东西。而且我们科学定义的光线是没有颜色的，光线只有光波长短的区别，他说多长波长的光可以引起我们升起什么样的颜色，是不是？它并不是光本身有颜色升起我们的颜色，所以呢这个光是我们解释为什么会升起各种颜色的一种理论，它不是实际存在，所以不必考虑。哎，就好像说我说是心升起引起我们升起颜色，但是现在这个已经不是假说了，我们说物质引起我们升起颜色，这是假说。为什么说心升起颜色不是假说呢？因为有人实证，而且还不是一个人，哎，佛、地上菩萨。
那老师，那既然说它既然是一种假说，那也要把它破掉才行啊。如果不破掉，它在我们脑中就是存在，所以我们就形成这个思维了，要把它破掉才能。
我现在破了，就是说你这个假说没得到证实，我现在有一个人证实了，说我们的心可以升起颜色，我有经过试验，经过有人实证的理论， 你没有力反驳我这个，哎，你那个是假说，我可以不反驳。假说你自己去找证实方法，什么时候你证实了拿过来，我们再讨论。我可以这样说呀，对吧？你说我就是假说，那就完了，你随便谁愿意怎么假说假，不跟假说打仗是吧？哎，你假说你自己都承认是假说，那就不是事实，是吧？不是真理，他得承认这是假说。霍金就承认，对吧？物质存在是假说。然后呢，你说你不管是，我就认为光线引起我们升起共同的颜色，这个又是不对的。我们每个人升起的颜色是每个人升起的颜色，我们不是一样的，不是没有共同的颜色，一个人一种颜色，哎，所以呢还是没有相同的东西，在这个婆罗门英跟孩子身上没有相同的东西。他说的是实体就是相同，哎，他说的不是属性相同。如果总结出来说，你看那个论里也说了，你要说属性相似可以，因为属性本来就是一个那个二级的东西，是吧？是总结出来的东西。再说他们相似完全可以，这叫假安利，一假假安利就破了，他自己就把他那个叫假必然一实安利就破掉了。所以他那个理论好破，就是说你说一实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你只有承认一假，哎，你承认是一假假案例你就倒不回去了，哎，就是说你不能说我们有假案例就必然有实际存在的东西，你倒不回去。
那你看每个人虽然看到颜色是不同，就比方说我看这个东西和您看到的东西可能是不同的，但他既然说那个火是红的，然后婆罗门这孩子是红的，那说明至少以我的主观看，那这个火的颜色和孩子的颜色是
相似。
不管这个吧，反正就是他们是相似的，
嗯，
总不能看成一个绿的一个红的，
哎，对对对，
说的不一样，对。然后您看到的虽然和我看到的颜色不一样，但至少您看到的这个婆罗门的孩子跟这个火的颜色也至少是相似的。
对。
那它这中间肯定有个共通点，那为什么您看到这两个是相似的，我看到这两个也是相似的？
对。
那它中间肯定是有个共通点，要不然就是可能我看到的相似，您看到不相似，别人看的也许相似不相似。
你说的都对，因为你说他们要有共同点，注意共同点这个词儿啊，就是一个虚词。就是两个东西的东西，我说他俩有什么共同点，这是一个虚词，对吧？这叫共相。我们实际存在的都是个，叫自相，对吧？你可以说，你比如说，这个人跟这个人长得相像啊，随便。但是你说他，我们说了，你说他，你这是一共同点来假案例，可以。这正好是为师是要证明的，就是说我们是以假的东西假案例的。关键这个圣论师说呀，说我都是以真的东西假案例的，他是有那个共法叫同，他那个同是实体的同，他要求的不是说这两个红相似就可以假案例。我刚才说了，那个论里也说了，你可以说这个孩子的红色跟那个火的红色相似，本来他们的属性就是不是实体了，是实体上的一种属性。然后一假在假案例说他们这两种颜色相似都没有问题，这叫一假假案例。
颜色是不可能相同的，是吗？提问
就是说世界上只存在一个个具体的颜色，不存在两种颜色之间一样的颜色。就是说如这个叫共相跟自相，就是世界上只存在自相不存在共相。你只存在什么呀？就具体的，你比如红色，这玫瑰的红色，什么这个纯红的红色，什么只存在具体的红色，并不存在一种红色，就是它可以概括很多种红色叫红色，这叫共相。就好像我前头说过，世界上不存在一个苹果，只存在自相的苹果，就是这个苹果那个苹果，你说这些苹果都叫苹果，这个共相的这个苹果，这是个虚词。
那个体的就是说各项的那个红色也不存在，那你
存在
说
不，这是我们用世间理论说了，我们就这样承认。这就是那个举例子，就是说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世界上只存在自相，不存在共相。这个理论说老实话，你每个理论都可以直达真理。咱们就说到了，就说一下啊，世界上只存在自相，不存在共相，就是说你凡是说我的这个名词啊，概括两个自相以上的东西，这个就叫共相，就是这两个东西共同有的东西啊，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假的东西，它是在我们人才总结出来的，没有人的思考，没有共相，都是自相。世界上只有自相，没有共相，就用这一个理论就把这世界破光了。你说世界上有没有自相啊？说哎，这个桌子你看这不是自相吗？我们就用刚才找的那个，你能找到这个桌子自相吗？你找不到。然后说哎，这个颜色你看它的颜色，这不就是它的，我们现在就假如说啊，有客观存在颜色，这是自相。注意那也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能看到一刹那升起的颜色吗？看不到。两刹那能看到吗？也看不到。你必须眼睛要这个颜色要存在至少要这个某某刹那你才能看到。你想你看到的颜色是多少刹那的一个共相，已经不是那个颜色的自相了。也就是说我们人只能感觉到共相，感觉不到自相，因为自相的存在是一刹那一刹那的，刹那生灭的，我们人根本感觉不到刹那生灭的东西。所以就证，这也证明什么呢？我们看到的颜色根本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只能是什么呢？是我们那个意识在看其他众生是心的时候啊，取到了颜色，然后熏到我们记忆里头了。我们的意识呢，它从我们记忆里头说你看到什么了，意识就到那个记忆里头啊，取那个颜色。它取一刹那我们看不到，取两刹那看不到，它要取叉叉的刹那我们才看到那颜色。而且是这个意识取出来的颜色，不是那个你意识在感觉到众生心颜色的时候留下的那个记忆，不是那个，是他从那个记忆里头取出来的信息。自相共相，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自相。你比如说就说颜色啊，说黄色，黄色肯定是共相，因为黄色有很多种具体的黄色。然后你说这个金黄，哎，金黄又是共相，对不对？金黄又是共相。你说这个比如说这个芒果，这个芒果的黄又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芒果的黄，你也看不到那个一刹那的它的自相，还是看到的它的共相。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这个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说出来的全都是建立在共相基础上的，共相的颜色，共相的声音，然后共相的语言，共相的名词，全都是。你就用那个时间，就是说你认识不到一刹那的自相，所以你认识的都是共相。所以我们整个人的认识啊，是在自己的一个虚拟世界里头，是在我们思想上，是在我们脑海中的一个世界，跟梦有什么区别？所以你越学你就觉得佛道说金刚经说完了之后，为什么总结一个颂呢？他就别的不说，他就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那就是最好的比喻。不耽误时间啊，我们还开一段。既所转辨别时有差别，就是说既然前边不是说吗，有假安利我合法，这个若诸种种等出现，彼者转为辨别时，哎，转成辨别时了。说既然所转成的辨别时啊里头有差别，咱们换句话这样来说，你说都转成辨别时了，那辨别时的都有什么呀？哎，就是把辨别时里的这个结构，哎，它有几种啊， 差别，今尚未知，未显差别故，故说宋曰，此又转为三形象。就是你说转成的那个辨别石啊，这个东西啊，它又转成了几个呢？三大类，三形象，就是他们我们的这个石行动的时候，它的样子形象是三大类。论曰，这就开始分析我们真实存在的东西的结构了。论曰，若于是处假安立为我，即假安立为法，就是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假安了很多我。注意，这个我是指的人，是指的友情，是指的众生。哎，因为你说我是我，你就是你的我，哎，他就是他的我，都是我，所以我代表人，这就是假安立人，假安立法，就这么两种东西。注意啊，即此亦由因事及果事故而有差异，就是我们这个假安立什么很多人很多法都转成辨别石了，就转成在这个辨别石里头啊，它分两大类，一个是变成了因事，一个是变成了果事。哎，有因有果而有差异，就是我们转成的这个心啊，首先可以分两大类，先不分三大类啊。此中转为因者，说这个我们心里头什么东西转成因了呢？为于阿赖耶识中所增长异熟及等流习气。我们在这假安立，然后呢留下了记忆，留下了记忆呢就熏到阿赖耶识里头了。阿赖耶这三个发音的意思是藏，哎，阿赖耶识就是藏识，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记忆都藏在那个第八识里头，阿赖耶识里头。说在藏识里头啊，所增长异熟及等流习气，就是里头有两种习气，一种叫异熟习气，一种叫等流习气。哎，这就变成因了，就是所有的记忆是以后我们升起一切法的因。这个所有的记忆我们叫种子，也叫什么呢？习气。什么叫习气？就是你老熏习老熏习，哎，就养成习气了。哎，所以我们无始以来熏了好多，那都成了我们的习气。所以习气也是种子，也是记忆的一名。现在它就是说所增长，你往里熏就是在增长，增长了两种，什么叫异熟，什么叫等流，就是这个记忆啊分两种，一个叫异熟种子，一个叫等流种子。什么叫异熟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比较好记，就是我们熏进去的所有的记忆啊，它要生果，它要一时而熟，时间的时，就是它要在另外的时间才能成熟。什么时间呢？就是下一位了。哎，我们熏进去的记忆啊，它的那个生的那个果呀，它是下一辈子才成熟，一时，不是这一辈子。这个就可以解释什么呢？这就可以解释一种现象啊，就是说人们说这个大坏蛋无恶不作，哎，他怎么老不倒霉呢？他这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哎，说这个人那里一辈子勤勤恳恳广做好事，哎，什么倒霉事都找他，哎，这就是好像那个善恶乱套了。我们这个异熟啊，就是什么呀？你熏进去的记忆啊，你那个这一辈子投胎的时候啊，那个你的这一辈子种子啊已经成熟了。注意，你这一辈子，比如说你这一辈子做人要活一百岁啊，你活一百岁的这个种子啊，在你阿赖识里头已经成熟了。我们阿赖识大得很，你其中有活一百岁做人的种子啊，那一小部分成熟了，这一部分呢就叫做异熟识，就是你前边你在这一生投胎之前，是你全部阿赖耶识的种子啊，他们互相作用，结果那个力量最大的那个，你要是恶业力量最大你就下地狱，你要是善业这个力量最大你上天堂。哎，结果我们呢是不太恶，哎，也还有点善， 结果呢我们就不善播转到了，也算善吧，转到了人，决定你转一百年。注意这一部分种子力量最强，对比结果呢他们就成熟了。所以这一百年的人道业的种子一成熟啊，这些种子决定了你这一生的显现什么，它已经成熟了。你在新熏进去的东西啊，就是新造的业呢，它要存起来，存到你这一百年报结束的时候，这最力量最大的这堆种子消耗完了，然后呢你新熏进来的种子跟所有旧种子再互相这么斗争，一斗争呢他们里头力量最大的种子怎么样升起现行。哎，你善业重生善道，恶业重生恶道。
不是刹那生灭的吗？我这一刹那熏进去的种子它就已经在里边了，它可以综合中用下一刹那就开始，它不是一辈子一辈子的。
嗯，别着急，这个下边都要解释这些。就是说的这个易熟的，就是你这一百年人道的这一团种子啊，这是一个主要的，这叫易熟。不是还有另一种种子叫等流吗？什么叫等流？就是你熏进去的所有的记忆啊都叫等流。什么叫等流呢？就是平等流变，所有的种子啊都是平等流变。哎，熏进去升起现行，熏进去升起现行，平等流变，熏进去回来还是什么哈？熏这个颜色回来还是这个颜色，平等流变，这都叫等流，就是所有的种子都叫等流种子。等流种子当中啊，大部分呢、啊、是非善非恶的。你比如说，你早晨起来，我说早上起来赶紧哎呀，那个刷牙、洗脸、吃饭什么的，上班赶紧。你说这个是善还是恶呀？它没有明显的善恶，大量的都是等流种子。什么叫易熟种子啊？就是有强烈的善恶性质的种子叫易熟种子。就是你结果今天上了一天班，比如说你都这个没什么事儿，哎，结果碰到了一个事儿需要你做抉择，哎，行善行恶，比较明显的善恶你做了，那叫易，那些种子呢还叫等流种子。但是等流种子里头它带了明显善恶性质的这种等流种子，我们给它又起了一个名字叫易熟种子。所以易熟种子啊决定你投胎到哪个道，易熟就是善恶种子决定你投胎到哪个道，你善的力量大投胎到善道，恶的力量大投胎到恶道，这叫易熟种子的决定。注意它实际上也是等流种子，只是等流种子当中带了明显善恶性质的等流种子，平常我们很多没带明显善恶的那就叫等流种子。这是这两种种子的大概差别。
那还有问题就是说它为什么非得是下一世它成熟呢？它可以再过几世，它也可以再
对对对，这个可以，不一定是下一世，就是说你可能这一生造了一个业啊，可能无数劫之后才会有报，那看因缘。但是你到下一世就这一世结束的时候啊，那个就不管那个情况了，就是你当时那个里头有多少种子，它就是互相一作用，就是那个力量最重的升起你的下一世。
那它就一定不能在这一世因为了凡四谛？
它是这样，就是你这一生这个做的事情啊，它可以这个就是可以起调节作用，就是不能那个，你比如说你是人道变不了，哎，就是大的那一团呢、啊、变不了，但是里头它是有调节余地的，哎，所以说这个有一个基本的决定力量，有一个人，哎呀，有了权有权有势是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说他为什么不倒霉呢？那就是他那个咱们说他那一百年的那个种子啊，那个起主要作用，他的这个调节呀、啊、还影响不到那个，当然也可能他做的恶太大了呀，那就有可能很快就是把他这个这一百年的很快就给打断了，有这种可能性。哎，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